面前，把这时间交在您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若没有从上而来的启示，我们怎能明白这书呢？当我们翻开这圣经，这是您的圣灵写下的话语，我们也需要这圣灵的老师教导我们。求您开我们灵里的心，灵里的眼，让我们能够在这话语里看见那属天的亮光，让我们明白，更愿意接受。尤其借着今天在西乃山上您所说的律法，让我们明白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这样的感恩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9章啊，19章从1节到25节呢，其实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神颁律法。这个节奏哈，是在十诫之前。我们发现呢，从出埃及记19章25节之后呢，神就讲了著名的十诫。啊，我们今天最主要呢，先看一下这个十诫之前啊，以色列人经历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或者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来看待神的律法的。我们先看这个19章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看见上帝呢，在这里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啊，他用十灾的大能把埃及法老呢完全的审判了。事实上在过红海的时候呢，整个埃及的军兵都死了。他在不信的那边行了审判，他在信的那边行了救赎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不信的最终要面临审判，信的要得着救赎。那之后呢，他就带他们来到了这个西乃山。在西乃山神讲的这段话呢，你会发现神先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知道神他启示的，他是一个有爱的神，他是一个保护的神，他是一个供应的神。其实神永远都是先是这个形象，他的本性呢，他并不是定罪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本性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这样的一种看见，有读过圣经的人会告诉你呢，说哎呀，我读了旧约哈，觉得这个神很凶，很吓人。然后我读到新约呢，还觉得这个神很有爱。所以这是不是两个神呢？这是一个误解啊。神就是一个，旧约和新约的神都是一样的。三位一体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他一样是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他爱的本性是一样的，显出来的圣洁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旧约你会读到一些挺让你害怕的事呢？是因为旧约神把律法颁下来，律法是无怜悯的。这是我们要今天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啊，神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啊，这是神反反复复讲的，但是他颁的律法是无怜悯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呢，都会给孩子定规矩。定规矩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问题，对吧？那孩子总不能天天这个晚上12点睡，然后早晨12点起，那你总得给他定个规矩，对吧？比如说10点一定要睡，9点一定要睡，然后呢做作业要每天要做多少。这些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呢，如果你定的这个规矩他今天可以违反一次，明天可以违反两次，然后没有任何后果，我要告诉你这规矩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一切的规则所带来的审判或者说后果都是无怜悯的，因为规则本身它就是无怜悯的，否则就不叫规则了，否则就不叫律法了。比方说我和一个朋友去做生意，然后呢我没有按时交货，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他特别特别愿意呢原谅我。但大家想一想，假设他说你这次没有按时交货就算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从此以后他所有的供货商都不会按时交货。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一次让我算了，他以后就永远算了。所以这个点呢，我们要清楚，他的本性是特别想要原谅我的，但是这律法是无怜悯的。所以神在颁律法的时候呢，他先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看见了，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在讲爱。大家知道，神总是把我们和他放到一个关系里去。背在肩膀上的是什么？是雏鹰啊，是小鹰啊。大家要想一想，那个老鹰的巢都搭得很高的悬崖上面的，然后他怎么带着这个小鹰呢？他得用那个翅膀啊，把那小鹰拱了，扛在肩上，然后出去飞。在这个过程中啊，小鹰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就做了一样，相信他，跟着他。不是小鹰自己好，是因为这只母鹰，这只老鹰，他的爱。不是以色列人好，是因为神的爱愿意把他们带出来。好，紧跟着呢，上帝又说呢，如今你们要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呢，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那神是什么？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就说呢，我们会从创世纪开始，就圣经的第一卷啊，第一页开始，一直往后讲，都讲这一个主题，就是福音的主题。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初信的班，是个福音为主的初信的班。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人堕落了，神差他的圣子道成肉身，死在十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他把我们救回去。那这样的话呢，他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人是堕落的，人是生在罪中的啊。在这里呢，神是什么？神是圣洁的，他一切的话语我们都必遵行，这本身是圣洁的，是对的。就像一个父亲，他把道理讲给儿子听，孩子要去遵行，这件事情本身是圣洁的。如果孩子能做到，这孩子就是个圣洁的孩子。所以问题在于呢，我们做不到。所以神在这里颁的这个约本身是圣洁的，但是问题在于以色列人做不到。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跟以色列人当时是一样的。以色列人用了2000多年啊，直到耶稣来的这么长时间，给我们演了那么长时间，就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不要再去试了，你做不到。但是我们看见呢，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呢？第七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的本性是我们总是看不清自己，我们的第一反应就说呢，你说的我一定做。这句话就说明呢，上帝把一个约呢摆在你面前，你签了字，这就麻烦了。麻烦在哪呢？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约的无怜悯的审判里了。我的朋友，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让我给他供货，然后其实呢我能供一次两次，我供到三次我就供不上了，但是我还是签字了。签完字以后，是谁来定我的罪啊？不是我的朋友了，是这个约了。因为这个约我签了字，就必须要执行。我供到第三次我就供不上了，我就违约了。以色列人在那一天，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天人的预表，就是我们 来到律法面前呢，我们有一颗什么心呢？我们总觉得其实我们是做得到的。我告诉大家，我们想做的心神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做不到啊，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孩子他看见爸爸写出来的那个规矩呢，他是特别想遵行的，但其实他做不到。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呢，规则本身不会给人行出规则的力量。我再说一遍啊，就是法律本身不会给人遵行法律的力量。我们人会有这个错觉，好像我把这个规定呢贴在墙上，我就更有力量去行了，这是完全的错觉。遵行规则的力量是出于爱的，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他总得要先颁规则，让你知道你做不到，然后他才把他的本性能显出来。否则他一开始就说你肯定做不到，你会怎么说？你怎么知道呢？你凭什么说我做不到呢？我告诉大家，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神4000年前他在颁律法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用把律法颁给你们，你们全部做不到的，我今天我就上十字架替你们死了，我告诉大家，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不要的。为什么今天十字架能得着那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人走到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救不了自己。社会的科技是在进步，但是进步的科技人却用来做越来越多的坏事。今天我跟楼下跟一个姊妹在聊哈，她是当地的一个西人姊妹哈，我就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像今天孩子面临的那个试探。我们说那个时候呢，比如说爸爸上班去了，把我们放在家里，我最多能干什么？最多看点书，只要他把家里的书是放的好书，我就没有什么可被试探的东西。今天他可以什么？电脑、手机啊 ，iPad， 然后一上去，100样的试探全来了。你觉得孩子在家会捧着 iPad 看圣经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一定掏出来干什么？男孩就游戏啊，女孩们就看各种好玩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的，因为我们是肉体是卖给罪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靠着自己行不出来。如果你问孩子，你知道这样不对吗？他也知道。想不想改？想改，改了一天，第二天也不行了。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所以上帝在这儿，你看很有意思，连十诫都还没说完，神说了什么？神说你要守我的约，这就相当于什么？我跟朋友去签约，约都还没有看见，我就说什么约我都签，因为我一定做得到，对不对？对吧？第五节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等到第七节，摩西一讲完，然后百姓都第八节说什么？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必遵行。耶和华所说的在第20章啊。十诫还没开始讲呢，像不像孩子？说一个孩子说你要听妈妈的话啊，妈妈就一定给你吃这些东西，或者让你，妈妈什么话还没说，我一定听，全部都听，你说什么我都听。我们的本性其实是卖给罪的，以至于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不知道自己没有行出来的力量，而且呢再往后呢就越来越糟糕了。当我们没有行出来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变得假冒伪善了。我们会找一些理由来把我们的恶行包装一下。啊，慢慢慢慢呢，地上的宗教就出来了。啊，我们刚刚在跟两个朋友在聊宗教的时候，我们就说某种宗教他会告诉你呢，你做了坏事没关系，你再做点好事就可以了。啊，你把这个什么什么动物放个生啊，啊，或者说你去捐个钱呢，我们就开始变得虚伪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显明自己的义了。比方说呢，今天的环保主义啊，对不对？啊，我说哎，你看，我们可以去吃素啊，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少杀生。 但你会发现啊，所有这些他都避免谈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违约了，你是个罪人。神说了不可撒谎，十诫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可撒谎。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从来没撒过谎的，那我撒了谎怎么办？算了，这就是人要告诉我们的，算了。如果算了，我要告诉大家哈，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很糟糕呢？那就牵涉到呢，我们怎么教导自己的孩子了。如果我们在今生在地上不告诉我们的孩子所有的罪都有永恒的后果啊，其实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是不会相信我们告诉他的和良心告诉他的声音的。因为这个社会告诉他的就是你做了坏事不被抓到才是最厉害的，而不是不要做坏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但是挺不让人喜悦的事实。为什么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呢，他不太听爸爸妈妈的话呢？因为他发现当他接触社会以后跟你说的不一样，不是这么回事。另外那个做不好事情的他没什么后果啊，为什么要听你的？因为神的审判不都在今生显明的，神的律法所带来审判的后果它是推迟的后果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在等我们什么？等我们 say sorry。 我告诉大家，如果神是一个犯罪立刻就定罪的神，我们根本就站立不住，今天站不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我可能五岁我就撒过谎，我当场就死了。神之所以等到今天，他在等我什么？等我继续犯罪吗？他在等我悔改，他在等我跟他说对不起。所以我们人的一生，神给我们那么长时间，让我们知道律法的严肃，就是让我们知道他预备好了救恩，让我们去跟他说对不起，把这救恩赦罪的恩典接过来的。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做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所有人都会做错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行全这律法。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就是假设我溺水了，然后呢老陈弟兄开了个船过来，他要把救生圈丢给我，你觉得我什么情况下会得救啊？一定是我知道我快死了我才会要救生圈。如果我觉得我不会死，我挺好的，我是不会要这救生圈的。今天神他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前提是什么？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才会要这个救恩吗？耶稣基督，上帝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预备好，他为什么不在5000年前、6000年前就预备好？为什么不在亚当犯罪之后就预备好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知道我是个罪人，神仙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带领我们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我是个罪人，我自己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行全律法，这就是西乃山的意义了。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西乃山，我们再往下看啊，那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们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一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啊，叫他们自洁，到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高而又高，摩西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这些话语啊，其实挺让人害怕的。他们，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图景啊。其实圣经你读着读着，你其实一个画面就已经出来了。西乃山今天在哪呢？就在那个阿拉伯的旷野啊，最南端呢、啊，就今天离以色列差不多有个一天的车程吧。那这是还在哈，这座山还在啊。我今天的去中东旅游的，如果时间比较长的，会安排西乃山的这个一站啊。如果你这个旅游是以圣经为主题的，那有的他会安排特地去看一下西乃山，要开到旷野去的。我要问大家，为什么神颁律法要放在一个旷野的西乃山上？最后神的恩典是成就在哪座山上的？锡安山嘛，各个他山。等会我们要读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啊。神告诉我们两座山，旧约的那座山是西乃山，新约的那座山呢是锡安山，就是今天耶路撒冷边上的那座山啊，就是圣殿山。今天上面是那个清真寺的，因为无怜悯的审判啊，给我们的感受就像在旷野一样，这不是关系啊。神在关系里是想要把爱给我们的，但如果我要进到一个约里去，这个约给我们的就像西乃山一样，雷轰、闪电、密云，你只要一次做不到，结果就已经注定了。大家都知道那个码头的船，对不对？码头的船是有那个大链子把它绑在那个码头上的，对吧？我问你，假设一链子有100环，断了几环这个船会飘走啊？断一环就够了嘛。你说我只断了一环有什么关系？够了。你说这他断了10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都飘走了。我们千万不要用50步笑100步的心去看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一次都不能违背的。但我们人的宗教呢，告诉你呢，你可以比别人好一点啊，我们大家都努力做好人，这个社会就变得更好。神说呢，但是神的标准是什么呢？神的标准是你永远达不到的。今天我们在座的可以有很多人会游泳啊，有的人可以游1米，像我这种人，有的人可能游10公里。但是呢，神说呢，他的标准是从这里游到中国去。你游吧，谁能游？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圣洁的标准是什么。神说呢，因着这样带来的后果，我在旧约已经显给你看了，就是密云，就是雷轰，就是闪电。我们要这样的后果吗？我们肯定不要。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啊，其实他还可以说一句话的。他说什么？你所说的我很想遵行，你帮我遵行好不好？对，这就是很好的态度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说我是个罪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求你帮助我。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往后翻，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12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的12章啊，希伯来书是比较靠后的，在彼得前书的前面啊，在雅各书前面，在腓利门书的后面。对， 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八节啊，这时候呢，神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呢，给我们讲了一个引用了当时西乃山的情形。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八节，这就到了新约了啊。他说呢，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哎，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一模一样的哈？然后你看，他说你们不是来到这座山的，哎，注意一开始他就说你们是谁啊？你们就是基督徒，你们就是在主里信靠耶稣基督接受救恩的我们这群人。他说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哦，这是非常令我们吃惊的。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其实不能够去面对审判主的，我们会惧怕到一个程度，说不要再跟我说话了。律法的严肃啊，在此就显明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节，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令他们的话，我们当不起这个话呀，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都说什么，我甚是恐惧战惊。律法带给人的就是这样。二十二节说什么？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主要看二十四节。我们是怎么来到新约的这座锡安山的呢？就是中保耶稣。什么叫做中保啊？中保就是那中间人，他干什么呢？他替你去代求，求谁啊？求审判主，对不对？然后审判主凭什么原谅他呢？审判主面临两个选择，第一呢，他要，或者说一个难题吧，不能讲两个选择。第一呢，他要显明他的爱，但是呢，他又要完成圣洁的律法，他怎么办？他说呢，我收到律法的代价，我就可以赦免。这个时候中保耶稣说什么？我来付代价，他犯罪，我付代价。你觉得这样的事是不是每一个做父母的心都会有啊？你孩子犯的罪，你愿不愿意替他付代价？愿意。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呢，你不能无限制替他付代价，除非什么，他知道他错了，否则他会永远犯下去。阿们。所以这样的道理哈，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他替所有地上的罪人做好了这赎罪的代价，交给了审判主，交给了神，交给了法官，法官收到了代价，也愿意赦免所有人。但是谁能够最终被赦免？那个说我错了，我要这个代赦罪恩典的才会被赦免，对不对？那不要的，上帝怎么勉强他？没有办法勉强他，他得自己最终自己付代价。这就叫新约中保耶稣的意思了。他自己为我们付了代价，交给审判主，他就可以替我代求了。他说这个姊妹我看见了，为什么？因为我替他赎了罪，所以神你应该赦免他，而且他接受了我这个救恩，所以你要赦免他。神说我已经完全接受的收到这个罪的代价了，所以他是无罪的。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得救的人啊，是在什么上面得救的？是在审判的后果上得救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混淆成呢，说我今天相信主了，我就再也不犯罪了，这是一个误解。我可能晚上我又不小心发脾气了， 我又不小心做了以前我又做了一样的事情，你猜怎么样？神一样替我付了这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的是超越时空的所有罪的代价，从过去到未来所有时间里所有人犯的罪，他在那十字架上的黑暗的三个小时全部替我们付了。我只需要什么？我只需要再去认就好了。我说主啊，对不起，我这今天又发脾气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误解成我得救的那一刻我就永远在地上不犯罪了，这是一个误解。我是得救的那一刻我真心的把自己交给神，我说主啊，我恨恶罪，我悔改了，我从心底里呢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然后呢，主把我从罪的审判的后果中救出来了。因为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我们不相信永恒的审判，我们没有必要教导孩子良心的声音是真的，因为良心的存在就告诉我们一定有永恒的审判，否则的良心就是谎言，这是个很客观的事实。你既然相信良心，你就要相信永恒必然会成全这良心的声音。那我们怎么办？我怎么敢去成全？我也是犯罪的罪人啊，我也会受审判的。神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在罪中的软弱，所以父亲替你做好了救恩，你来接受就好了。这就叫新约中保耶稣。好，我们再看后面那半段，以及所洒的血，这就有意思了。中保耶稣怎么替我们付的代价？他替我们死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一百年之内都会死。地上有一件事情最公平，就是我们都会死。所以神让我们在地上经历家庭和经历生死啊，就是让我们明白这圣经道理的一个小角啊。家庭里啊，你就会明白舍己的爱的一点点，因为做父母的就知道舍己的爱的一点点。因为这世界上啊，按经济理性最不理性的就是生孩子，丝毫没有利益，完全是付出啊，你就知道神是这样的，一点点而已了。因为我们也是罪人了，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也会火冒三丈了。然后一样的道理，神让我们在这地上经历死亡是干什么？他让你知道你的终局不是在地上，你是有永恒的。你在地上的死亡是你所必经的一个过程，你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就必然带来死亡。你要去考虑你死亡以后的事情。我要告诉大家，假设有永恒，今生是活80岁死还是50岁死，有那么大区别吗？就像无穷大和无穷大相比，100还是1000，有那么大区别吗？没有那么大区别。但是我们地上所受的教导是，你要把你地上的生活使劲的浓缩，然后呢，地上过得越精彩越好，这叫鸵鸟政策。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面对每个人面对的死亡。所以圣经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教材啊，就是死亡教导。咱中国，我们都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呢，这方面的教导比较少。因为我们的孔子告诉我们呢，未知生焉知死。但实际你读了圣经你就明白了，未知死焉知生呢？ 你死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明白，你怎么去活好这一生呢？那未知生焉知死，那好，我不明白怎么死，那死就是个句号，那我今生怎么过已经想得出来了，对不对？那我吃麻麻香嘛，我该怎么玩怎么玩嘛，对吧？那你父母你那个父母就是为了用来欺负的，对吧？我这个父母的爱我为什么要去报答呢？我报答我才傻，因为我死了我就都没了嘛。我不明白死，我怎么活得好今生呢？你教导他的一切他都不会听的，因为未知生焉知死嘛，我要先活明白，我活得精彩才对嘛。神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这叫未知死焉知生啊。我知道死是什么来的，死是罪的后果，我才知道我今生要怎么活。然后我活着的指导我活着的这个价值观就全部都变了。所以大家总觉得呢，你看见一些那些传教士好像为很多人，我大麻风村啊，全是基督徒在那服侍啊，那很穷的那地方好像当老师的又是个基督徒，你好像觉得他好像很伟大，是不是？我告诉大家，他不是因着律法来的伟大，他不是因着应该来的伟大，不是被人洗脑了伟大，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不是个句号，是个逗号，他的好日子还没来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七个人叫剑桥七杰啊，就是中国的当时啊差不多150年到200年前的一批海外来的传教士，当中有七个人是年轻人，20多岁的，全部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来干嘛呢？来中国传福音。1800几几年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能想得到啊，剑桥大学的学生很多是有爵士在身上祖传的啊，我用这个通俗的话来说，祖传的爵位啊。他来干什么？他来先留辫子，穿长袍，穿马褂，3个月开始什么学中文。3个月中文能学多少？很有限，够了，够说什么？够说福音的了，告诉你什么？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很多人就死在中国了，那他干什么？他是心地善良这么做的，他得着了主，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是非常短的，他知道他在永恒是有很多产业的，所以耶稣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个永恒。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血来救赎？正是因为我们有永恒，而我们在永恒要付的代价才更大。今天我们有一种很硬气的说法，说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以命偿命嘛，对吧？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嘛。是，你会听到一些打引号这种豪言壮语，貌似不怕死，那是因为他们真不知道死后是什么，因为没有哪个去过地狱回来了。我刚刚在跟这个弟兄在聊的时候，我说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愿意告诉孩子一开始的道理是什么？不要玩刀，不要在马路上踢球，不要摸电门。你在告诉他什么？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你要去敢去摸那个电门，就一次机会就没了。你要自己去路上玩球，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今天他可能想问你，我想弹吉他，我想学钢琴，你说你有的是时间。今天爸爸先跟你讲最重要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会保证你还有听其他道理的机会。上帝也是一样的呀，他愿不愿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他全部都愿意。你有多好，想对孩子，他就比你好10000倍都不止。这是神耶稣亲自讲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天上的父呢？”他说：“你哪一个说你求鱼，你反而给他蛇？啊， 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有这样的父母吗？没有。那你天上的父母岂不是更是这样呢？那他为什么说，他最后说，神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么给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才最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你死了以后干什么去了，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啊。我们今天我去马路上说，我说你要信主啊，不信主有永恒的审判，会有地狱的，他觉得我在咒他。那我说你不要从十楼跳下来，跳下来会死的，他说谢谢你，你教我重力。你觉得两句话逻辑上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说你从十楼跳下来会死，你就不觉得我在咒你呢？我明明也在咒你嘛。我在咒你啊？没有在咒你，我在告诉你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今天说，我说永恒会有审判，眼一闭没结束，你觉得我在咒你？问题是你也没有证据说你肯定没有啊。今天有多少人真的相信没有神？一个巴掌都算得过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从中国来，中国就是无神论的国家。你找你一个朋友，他说他是无神，你说好，我把你手机全换成七个四，他肯不肯呢？四没有什么，四有什么不好呢？很好的嘛，我给你九个四的手机。你们家住多少楼？十四楼。你要吗？你为什么不要呢？他做生意，你做生意是不是？我给你头熊好不好？你炒股票是不是？哎，我给你头熊，你把他，我给你全家牛全部拿走，全摆熊。他乐意不乐意呢？他不乐意。他为什么不乐意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不好，他很矛盾的。当他发现，哎，他生病了，哦，他要去求个儿子，他会怎么样？他去这里拜拜，那里拜拜。没有人会真的相信没有神的，我告诉大家。中国古话都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怎么不说人在做我在看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事是真的，只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真理，我们不明白。所以神说，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样事情严肃到一个程度，因为我们受造不单单是肉体，是灵，灵造了就会存到永远的，无论你承认或者不承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我受造就不是一只狗，这狗死了就没了，我受造什么？神在亚当的口鼻里吹了一口气，然后圣经说什么？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我们在座的全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全都是有灵的活人。那我肉体死了，我灵还在，只是去处不一样。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律法审判客观的事实。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我要来替你付上这罪的代价。大家记不记得那浪子的比喻？这老父亲为什么每天在村口等他孩子回来？因为他不愿意他孩子失丧啊。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读过很多遍的这个故事。失丧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孩子自己的心硬啊，他非要跑出去，但这个父亲每天都在等他回来。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上帝每天都在等我们回去，每一天。地上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天使天君天君都要欢呼的。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告诉人得救的好消息。所以大家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把命搭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在干什么？他在告诉每一个孩子不要摸电门。那你觉得他是因为完全是因为我良心或者我觉得应该吗？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举个例子，假设是我现在有很急的事要去办，我在尼亚加拉瀑布边上，我走着走着，我发现前上游来了一艘游轮，这游轮再往前走就掉瀑布底下去了。 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我再急的事也停下来，然后我会喊不要再往前走了，会掉下去的，会死的。这就是传福音了。福音就是告诉人得救的好消息。你先抬头就好了，抬头就接受了。你说主啊，我相信你自己替我死在十架上，付了我罪的代价，这样我可以不用去见审判官，为我的罪付代价。我现在要，我为这个感谢你，我就得救了。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也不是因为神就是无条件的想要赦免我，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爱，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付上了罪的代价，我愿意接受，我就得救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并新约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亚伯的血呢，依然还是旧约的。我们都知道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啊，因为呢，亚伯所献的那只羊啊，只是耶稣的预表，那只羊不是自己愿意去的，对不对？亚伯是谁？亚伯是亚当的二儿子，对吧？亚当的大儿子叫该隐，该隐献的什么？该隐献的蔬菜。该隐把他地里最好的蔬菜献给了神。亚伯呢？亚伯献了一只羊，那只羊的血。圣经说什么？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但没有悦纳该隐的祭物。我们都会很多人会觉得该隐很冤啊。我告诉大家，该隐就是地上宗教的预表，没什么好冤的。该隐是把他最好的土产拿出来了，但是呢，他是在用自己的方法到神那里去。地上的宗教就是这样的，他努力让你做一个好人，他说呢，你这样就能得神的悦纳。这个错在哪呢？我们要用神的方法到神那里去，因为他是神，不是我是神。只有他知道这个罪的后果有多严重。该隐其实就想告诉神，罪的后果没那么严重，我献点蔬菜就行了。但是神说呢，罪的后果必须要血来偿，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嘛。所以他告诉亚当，也借着亚当告诉后人，一切的罪他必须是血来偿的。这就是为什么献祭总是用动物来献，而且是要用洁净的动物来献。所以你说咱中国人不知道这什么，全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中国也有献祭制度啊。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春节里都有对联？对联为什么不是黄色的？为什么不是绿色的？为什么不是其他颜色的？为什么不是紫色的？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以后，血就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嘛，就是跟对联一样的呀。中国的祖先一定是知道创世纪的和摩西五经的内容的，中国字就是这样的。那羊在我上面就是义嘛，对不对？繁体字的义怎么来的？就是献祭呀。羊在我上面，他的血遮盖了我，你总为什么不把西兰花放在你上面就是义呢？对吧？韭菜放在你上面才是义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写呢？上面一个韭，下面一个我，这叫义吗？这不叫义，但这是亚伯的义啊，这是该隐的义啊。该隐就是这样的，该隐可能把他最好最香的韭菜献上去的呀。那为什么咱中国人为什么放头羊在上面？因为你知道只有羊血遮盖你才是真的义了。那只羊真的能除罪吗？不可以。只有谁才可以？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在讲什么？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就是那神的羔羊，他来只来做这一件事，给我们除罪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替我们付上的代价才真的可以免除我们的罪。那只动物羊羔它只能推迟，只能让神暂时想不起来我们的罪，然后一点一点往后拖，只拖到他来了。所以这就叫做他所献的比亚伯所献的更美。为什么？因为亚伯的那个血你要一直的献祭，而今天我们只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不必再为这罪付上代价了，因为他已经做成了。然后我们做什么呢？我接受啊。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什么？我接受啊。这就我刚才讲的，如果我溺水了，老陈弟兄很热心的带了救生圈到我身边来，然后我跟他说，我知道我在玩呢，我为什么要这救生圈呢？我还是不能得救啊。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一个客观的事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地上生的每一个人都付上了罪的代价，包括钉死他的兵丁，包括卖他的犹大。如果犹大不是出去吊死，他跪下来跟神认，我要告诉大家神一样赦免他，因为神把犹大卖主的罪，把犹大所有的罪都赎了。哎，那你说今天犹大为什么在地狱里呢？因为他宁可吊死他也不认错。就像一个孩子说，爸你让我做啥，洗碗拖地擦车我都干，认错门都没有。我要告诉你，他永远都不可能跟你有关系的，因为不悔改你会一直的犯下去。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回转呢？是从里面认识到我错了，我是个罪人开始的。犹大他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跟神修复关系啊？他得知道他错了，他谦卑，他去接受神给他预备的那救恩，他就真的能够与神和好了。所以大家看见这样的一个步骤哈，我们回到那个西乃山，我们今天从西乃山开始的。神为什么先在旧约里先颁律法？他要在律法里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所以罗马书说呢，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称义的。但我们人的骄傲却是什么呢？我看见律法就觉得我能做得到，哎，我那个弟弟做不到，我那个同学做不到，就我做得到。其实呢区别是什么？我能做到五天，他能做到一天，就这个区别。但我说我比他好。神说什么？神说你们都是一样的。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一个义人都没有。这个话是很绝对的，但这个是真的是事实。神说地上一个义人都没有。但是呢，他可以让你得着的救恩，谁会先得着？我知道我做不到的人呢，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都能做到，你会要基督吗？你不会要的。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其实我比他还好一点啊。耶稣最后搞了自己都被钉死了啊，我最后呢大家都觉得我是圣人。律法颁下来是让我们知罪的，知罪了以后你就会迫切的等待一样东西，就是救赎了。这个时候救赎来就水到渠成了，你就说主啊我要啊，我等的就是这个，我谢谢你，我接进来。这就是最后的动作，你明白了，那你要什么？你要接到你心里去啊。救恩不是接到脑子里去的。接到脑子里和心里的区别是什么？接到脑子里呢你觉得这样很对，但是呢你觉得这个是特别应该对我丈夫说或对我妻子说，这就接到脑子里去的，特别应该说给我孩子听。哎呀， 怎么以前不知道呢？这就叫接到脑子里去了。接到心里去的是什么？哎呀，这不就在说我吗？主啊，我怎么早没听见呢？你们都别烦我，我不吵了，你随便说我怎么样都行。我得先进去祷告，我就关起门来，我得跟我的主说说话。这就叫接到心里去，接到脑子里都是为别人接的，都是为定罪别人接的，接到心里才是你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美好的事实，如果今天你把它接到心里去，从今天你就得救了，你从永远到永远你就会跟神在一起了，而且你一切罪的后果神都替你担当了，这就叫重生。信他的我们就重生了。重生是从哪里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在地上得救的人哈，会两个生日，一个是地上父母生的，是肉体的生日，还有一个什么？是灵里的生日。那是谁生的？是神生的。那就成了什么？神的儿女啊，那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何等蒙福，我本来是生在罪中，要有永恒审判的，现在因着他的怜悯，我来到他面前，我接受救恩，然后我重生，然后我不但得救，我还会有永恒的产业。这样之后哈，你就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你慢慢的，你里面改变了啊，你就真的能做到律法的要求了。以前你可能想做的事做不到，现在当你得救了以后呢，你发现哎，我好像可以做了。我原来不能原谅的人呢，我慢慢可以原谅他啊。我原来一直受钱的捆绑，我现在慢慢得自由了。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啊？因为你里面因着得救而来的盼望，远比一切地上的盼望都要大。我举个很形象的比方，你就明白了。啊，假设这个姊妹，啊，我欠她欠我，她欠我十块钱，然后我老惦记着，我说哎呀，这十块钱什么时候还呢？就说今天呢，我突然中奖中了100万，我老早把那十块钱的事给忘了。这就是圣经一个同样的故事在讲，如果有人啊欠了你10两银子，最后呢你的主人免了你1000万两银子的债，你会怎么样？你会立刻把那10两银子给忘了。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有原谅的能力，有自由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不停的用心理学的方法告诉自己，你要好一点哦，你要乖一点哦，你要力量大一点哦，我要告诉你没有用的。就像我告诉你，你脑子里不要想一个红色的大象，你现在脑子里全是红色的大象，是因为你得着了上好的，而这上好的如此真实，甚至比你自己地上的生命都要真实。地上生命100年之内都会死的，那上好的是会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当然可以原谅了，我当然可以给出去了。所以耶稣一直把它比作活水的源泉，我一共就这一杯水，你觉得我怎么给你？然后我是一根管子，我接到那水龙头上了，我反正自己也喝不完嘛，我肯定可以给你嘛。大家知道这个非常客观的真理在于，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那一切的美善只有你重生得救了以后，你才可能接到那管子上去，你一切里面的良善全都是从他来的。你若没有接到那个源头上，你永远都是罗马书讲的那句话，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今天你行出来，可以由得神了，因为你把管子接到了那个源头。怎么接？就是刚才接法。我说主啊，我要啊，我现在得了救恩，现在怎么办？我要成圣了。因为我们在座不但有没得救的，我们还有很多是初得救的。你怎么接？我说主啊，我现在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扫啊，我原来房间里满了都是肮脏污秽啊，我虽然知道要做这事我做不到，但是我呢，我现在把房间一个角先扫干净，你的光照进来，你来掌权。所以我负责信，他负责做，我负责把自己交给他。我们是因信得救，也是因信成圣的。我是在信心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我愿意接受这救恩，我也是在信心里把自己的未来的时间交给他。他是那陶匠，我是那陶土，他把我做成那最好的器皿。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一生了。他在最终神的灵感动他，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里面醒了。圣经用一句话叫劝醒了啊，醒了以后他就会接受这救恩，然后他的路呢就掉头了，叫 U-turn 呢，原来那条路啊走着走着要掉地狱底下的，现在转向了，转向哪呢？转向神。上帝会带着他把他以前一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都做到。比方说可能我以前信主前我特别受钱财捆绑，哎呀，这个家里这个米还剩两袋我就担心了，不存够五袋我可能睡不着觉。现在怎么办？现在我知道我有神呢。就像戴德生说啊，他跟这个年轻弟兄说，你是看见饭才谢饭，我是谢了饭才看见饭。哎，这就是区别了啊！信心在哪呢？信心是谢了才看见才叫信心，我要看见才谢呢，这信心还是比较小的。但我要告诉大家，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得益啊？我呀，我不能原谅人的时候谁最受损呢？我呀，我天天有一袋米我就睡不着觉的时候谁都受损？我最受损呢。上帝是在帮助我的，是让我得自由的。那根水管我接出去啊，我给了 Lisa 姊妹，给了 Linda 姊妹，谁最受益啊？我最受益，因为所有的水先经过我这管子的。神一切的美善最受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嘛。大家想一想，从律法一直到永恒最好的未来，神给我们安排这条路是不是很好？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幸福啊？我们到天上一定要感谢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从那时候开始替我们演这一出戏，哎，不容易的。我们感谢亚伯拉罕，那我们今天真的蒙福，因为所有的奥秘全都解开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也责任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奥秘也都解开了，我们不信的人所付的代价责任也是大的。我若没有听过福音，神用良心审判我，但我若一切的奥秘全解开了，我不接受，我就是羞辱神儿子的名了。一个孩子他不知道不准摸电门，他去摸了，是一个悲剧。一个孩子他父母跟他讲了十遍不准摸，他还去摸，这就叫悖逆。哪一个罪更大呢？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当我们得着他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得着的是上好的。慢慢你就会有感动去做那传福音传好消息的人。当我们没有得着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切的方法说，主啊，我还是不相信你，但是我想要相信你，你能不能给我更多的证据？我要告诉大家，主一定会给你的，因为我就这么得救的。我说，主啊，我觉得好像有道理，但是你还是没说服我，至少那台上那人没说服我。你要是活的呢，你总得要告诉我你是真的。这就是祷告了，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祷告了。我告诉大家啊，如果它是假的，你无非就跟空气说了一段话嘛，你会少一斤肉吗？你会少十块钱吗？但如果它是真的呢，你为什么连这最基本的谦卑都不肯给他呢？他没问你要任何东西，地上的宗教问你要很多东西的，你的神只问你要一个祷告，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呢？他不要你剃头，他不要你去出家，他不要你不准结婚啊，他不要你把你所有钱都捐掉，他只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会死的。如果你说我在地上活万万年都不死啊，我是属乌龟的，那你可以不用信福音，我今天不会跟你讲的。问题是你也会死的，圣经里讲的那大麻风的例子就是这个。他说有个将军叫乃曼，啊，一切都很好，王也很宠幸他，什么都很好。圣经讲了一句什么？只是得了大麻风。哎呀，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太经典了，因为他就在讲我，一切都很好，只是会死的。大麻风是一种什么病？没得救，肯定死。我们在最终就是这样的，只是得了大麻风。最后先知以利沙怎么医好他的？说你去约旦河里洗七次你就好了。他很生气啊，因为约旦河水真的不干净啊。他说我们家乡的河多么清啊，我要能洗我不早洗好了吗？最后他的仆人提醒他，他说如果真的让你洗七次能让你大麻风好，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哎，觉得他有道理啊，这个就有道理了，我洗七次又不输什么，对不对？最后圣经说洗了七次他的肌肤像婴儿一样。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信神，神让你失望，你发现他是假的，我要恭喜你，你是全世界第一个这么发现的人。从来没有人信神最后又走了的，那走了的都是一开始没信的。我告诉大家，没有那种得救又失丧的，尝过主恩的人怎么可能走呢？你那么会做菜，我做了一顿很好吃，我说我就是因为很好吃我下次再也不吃了，没有这样的人的。我一定会说什么？主啊，我看见你是真的，我这辈子再不离开你了，死我都不会走了，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我找也找不到这样的。我在世界里总是别人欺负我，到处也找不着爱，夫妻之间还吵架呢，还在悖逆呢，但我找到你了，我再不离开了。他就在等你的祷告，你是一个祷告跟他建立关系的，你也是无数的祷告不断成长的，这就是得救和成圣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也盼望我们心底里真的生出那愿意信靠您，来到您面前来接受这救恩的心。父啊，我们盼望我们谦卑的单独的来到您面前啊，做那得救的祷告。我们也愿意在得救之后，每次在困难里，每次在一切的苦难中，一切的需要里，都谦卑地来到你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您就是那把我们驮在翅膀上的鹰，要飞越一切的风浪和艰难，让我们看见您的大能，更让我们见证您爱的真实。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